剩下有时间我们继续讨论好不好？不过呢，我先把我们刚刚的问题先做一个结。好，我刚刚在里面听到我实在觉得很有意思、okay? 然后最后连男生对女生都出来了，四个女生对一个男生我都听到。 OK， 好，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哈，在当我们往前走不通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往后退一步。 OK， 我们那个婆婆为什么是这样？她要的是什么？OK， 他为什么要这个帮忙收什么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OK， 那我们知道说他的背后动机啊，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从他自己的理解上面是说，哦，我爱儿子，我爱你们啊，所以我帮你们做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他的。你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可是在深一层里面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天，大概有些人没有来哈，没有听到。第一天我们就说，我说那个拍拍肩膀是不是爱的行为？好，煮一餐很好很好的那个大餐，美味可口，是不是爱的行为？那我们说那个不一定哎，要看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婆婆这么做，她到底她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她的动机是为了什么目的有这样的动机？OK， 那简单的讲哈，我这个就是以偏概全了哈，我这是大，因为我们不要再细细讨论了，个案每一个都不一样，我就不记了，我就大致上的那来讲哈。那个婆婆呢啊，如果她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家庭主妇，那她的 identity 哈，或是她的重要性在这里，能够把一个家弄得很干净，一个什么什么哈。然后呢，我从小一手辛辛苦苦带大的儿子，真的是从小一口一口喂，一天一天的带，什么这个那个生病干什么，全部都是我的，一直到正好现在这么大这么有成就，你是谁？你就啪就把他拿过去了，然后你变成说好像你对他来说比我对他还重要，他这么大是我养的耶。好，这是婆婆的心理。好，所以我们都做媳妇的哈，做媳妇的呢，你第一个你就是强盗，你把人家最宝贝的东西给抢走了，然后你还理所当然的强占。我站在婆婆角度来，站在婆婆角度来看 ，OK， 所以你凭什么？可是今天爱屋及乌啊，我儿子喜欢你，要娶你，那好吧，那我就只好把你收纳进来。可是心理上面，我有一个，还是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好像就说我们家有两个小孩，他们两个要争妈妈喜欢哪一个，比较偏心哪一个，所以这婆婆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心态。我看那个什么，所以我要做什么？第一个，好，我的 identity 很重要。你看，我是好妈妈，我很能干，我最会理家，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是她需要被肯定的。OK， 所以呢，我们如果在我的层面做媳妇上面，我能够肯定某一些这些东西。OK， 我就先能够给的我先给，然后另外我们刚刚谈到，我听到的就说是很重要，就是你们夫妻中间的关系。OK， 那你们夫妻中间关系很好，你跟婆婆的关系很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很多事情就变成没有那么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OK， 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要顶着干，有时候就说哎，这个不对，这个不行，这个不怎么，所以我一定要改，就一直往前，明走不通，可是我还想办法去通。那这个时候常常就说我们得到是反效果，至少在我们刚刚讨论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在这里，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觉得在这里，都觉得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没有被听到，每个人讲的都对方都没有听。 OK， 那所以呢，我就说我们这条神经要练，平常有机会就要练啊，能够听能够接受，然后这是在那个之间。然后如果说我们夫妻中间的时候呢，是我要刚刚有姊妹讲，就是说要用要把我的想法感觉告诉我的先生，可是呢，这并不代表我的先生就一定要完全全盘接受同意跟我一样，不一定。 OK， 那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学会的就是说我也要同意接纳他，就像我希望他同意接纳我一样，可是他同意接纳的程度并不由我来决定。 OK， 那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关系越来越好，你就发现说对方对你的接受越接纳度越来越完全，理解度体贴度越来越深。 OK， 好，我们大致把它解决掉。OK， 那有什么问题？当然一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因为细节上有很多不同，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就是关系上是不同的哈。细节上我们先就大致过去，不然我们可以一学期都在谈这个东西，还谈不完。好，那我们知道说我们青少年改变了，所以呢，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也互动关系哈也要改 ，OK？ 那我稍微复习一下，那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会掉在一个陷阱里面，这个陷阱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说孩子变得怎么样，完全都是父母的责任。我们基本上我们相信什么呢？如果你这个父母是好父母，你做得对的话，你的孩子啊一定是一个很健全很完美的一个成人。所以他今天不是一个那么乖那么好那么完美的一个小孩的话，那就是父母有问题。 OK， 这是我们的相信。如果你相信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青少年的时候你一定有冲突，而且这冲突一定轮不到这里，因为我们自己保护都来不及。我有这种信念，所以你不好就是代表我不好，那我怎么可以不好？我一定要保护好，所以我们根本就过不到那里去，一定在这一边。 OK， 好，那事实上呢，是每一个孩子，尤其从育青开始，他就在找他自己的定位，他自己是到底我是谁。好，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OK， 那然后呢，所以呢，他我喜欢是什么啊？等等等等，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些都是挣扎。那所以呢，他会去试，去找他到底是谁。所以他听的音乐啦，哈，他的参加的活动啦，他交的朋友啦，或者他的穿着打扮，我们讲了一大堆这些东西哈。他这个常常就是他其实不见得就会永远都这样，他只是在试。看，就是说，我们就说换帽子戴，看哪一顶帽子他看最合适他，他常会这样。可是他每一次在换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弄传统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他已经知道，那个东西里面他找不到自己。他也许他自己就是这样，可是他现在绝对不会在这里面去找他，所以他去找别的。那传统的是什么？是我们给他的东西，所以他找的东西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一来呢，好，这个一定常常小事情上会和你不同意，和父母不同意。OK， 那可是呢，这我就说这是过程，他们在试，在找，在实验，好，这个都是他们做实验，好，所以呢，他总会长大，总会过去，好，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不要太盯着什么东西来计较，好，而且这个你越不计较，这个时间越短，你越计较，时间越拖长，因为他加上了很多，因为他一直在挣扎，一直要找到自己是谁，一直在那边怎么讲，就是自己跟自己在挣扎的中间。所以你如果说你一定要什么要跟他再抗衡的话，那个他时间就拖长了。 OK， 我们也刚刚也提到说小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是他的中心，最重要最重要的人哈。所以呢你看他的一切，他的身体、心灵、感觉、生存、安全等等等等等，全部都是靠这个父母，他全部都依赖父母。 OK， 那父母都是他唯一的来源，所以呢他得到父母的接纳是孩子这个孩子世界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回事。 OK， 那我们就是我们讲说存亡所寄啊，他是生是死都在这个都在父母身上，所以他一定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事。所以许多的时候呢他们的行为的目的就是很简单，只要得到父母的爱很肯定。 OK， 他就朝着那个目的去做。所以你觉得小孩子小的时候很好教很乖。 OK， 可是到青少年开始，我们说过他就从家里走出来，走到社会里面去了，哈，向外转。 OK， 那他的需要可是人基本需要没有改的，是一样的，要被接纳，要被爱。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中心不再是父母，不再是我们。 OK， 那所以呢他不再是你的时候，他跟着人家跟着那个看的时候呢，他常常就跟你就是不会同意了，这不同意就产生了。可是呢在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健康成长的过程，必须要经过的一条路。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了，我们今天知道，你试着不要抓那么紧，放一放，放一点，让他有一点自由，他自己去摸索，自己去犯错。 OK， 我们就是很怕他犯错，我们常常要保护他们不要犯错，不要受到那个错误带来的那个后果，不要承受那个后果。 OK， 那其实这个是他成长，这个是能够帮他成长的一条路，所以不要去帮他，这个东西不要帮他。 OK， 所以让他去摸索。可是呢，我们能够给他的，我们能够能够让他知道他还有的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是有爱。好，然后然后我们在有安全那个限制底下，我们还是会管束。好，我们有还是会有限制。那这个时候青少年仍然非常需要父母的帮助，他需要父母帮助的是什么呢？是帮助他能够独立。 OK， 不是帮他收家里，不是帮他清理这个那个，好，是帮他独立。 OK， 然后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态度，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相处的那个互动是什么，我们就是父母仍然是他生活里生命里面最大的影响力。 OK， 不管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你对他的影响力还是最大的。 OK， 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跟他说我爱你，可是呢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言语，所有的表情，所有那个东西他都没有感觉到爱的时候，心口不一，他会不信任你。 OK，好，那在他们要变成大人的这一刻哈，那最困难的平衡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能够独立，可是同时呢又能够跟父母维持一个比较好有爱的关系，比较一个良好有爱的关系。 OK， 那他要独立。 OK， 就好像是说他不顺服，那他不顺父母的时候，他里面有罪恶感。可是如果说 OK， 他跟你不一样，他放弃独立，他听你的时候呢，那他里面有的就是愤怒。 OK， 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这时候真的要有智慧。 OK， 你知道就说他很难，这个怎么样平衡是他真的不会，可是他需要的东西，他需要独立，可是又不失掉父母的爱。 OK， 那所以我们不要让他难上加难，我们要帮他独立。 OK， 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在他这个需要独立的时候如果被他自己看成或是被父母看成这是在争掌权，谁是控制，谁有这个控制权的时候，那问题就大了。OK， 因为什么呢？小孩子了解很简单，很单纯。小的时候呢，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我学什么，我干什么，都是父母决定的，所以一切都是由父母控制。那个时候，如果父母控制我，那我就是小孩。那我今天不是小孩，我长大了。所以他的认为就是说，当我能够控制的时候，我就是大人了。OK， 所以呢，好像他就会跟你争控制权。那他因为是很简单一条线的想法，所以可能需要开始改变的是我们要明白，开始明白的是我们。 OK， 对青少年来讲，好，这个就算是他在跟你争这个控制权，他里面也是很不安的。 OK， 那他觉得是很冒险，因为他知道这样很可能会失掉他这一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人和这个关系，这个爱的关系。 OK，可在同时呢，在这个同时，在争权的同时，这个父母的感觉是什么？他觉得被孩子推出去了。 OK， 推出孩子的生命。 OK， 所以这些父母常会觉得很伤心然后又很担心，又很多焦虑。 OK， 因为他不能够相信，我看你长大的，我知道你是怎么样，我真的不能够相信你这个，你现在你有这个能力做一个对的选择，做一个好的选择我能够处理自己的问题处理人际的问题，或者你有这个能力照顾你自己，我真的不相信你能可是你就不让我管，什么东西都要你我的什么你都把我推出去，所以这个父母就是又担心又伤心。 OK，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了解说，如果你们教的，你要知道说，这对你们两边都是很不容易 ，OK？ 因为最难在哪里呢？因为在最里面，好，在心里面，好，孩子也好，父母也好，真正都是很爱对方、很重视对方、很在意对方的人，所以这种伤就会特别痛。如果你不在意，不会那么痛。对，要怎么就是你刚刚说压抑他就变成权威式，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纵容式。我们说过这两式都不对，要这个式，这个式要怎么做？民主式的是怎么做法 ？OK， 所以我知道，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这个都没有连线，所以每一个东西我们去开始，我们不用左边的，我们要右边的去想。OK， 我们这个图在这个画在右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啊，我们一有什么东西，我们说哎，那这个要怎么做？所以刚刚我故意把右边的这些问题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写出来，我们按照这个次序去问，去问自己，去问孩子。好，那这个是做法，就是我说不容易的、那个，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 solid， 比较能够抓得住的东西来开始，我们就试试看从这个来开始，好不好？好，所以回来好，在这个时期呢，尤其我们前面我们什么时候讲忘，就是说我们青少年是一个很大转变，从小孩变成成人是一个很大转变。我们的父母亲在这时候是从那进入中年，这也是一个很大转变。所以我们知道说，两方亲子双方都在一个生命很大的转变的那个时期。OK， 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孩子要争取独立，好，争取主权，在许多方面我们看起来他真的是很叛逆，会，那他这种叛逆会加重这个父母的自我怀疑，好，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好，如果父母是好的话，小孩不会这样，可是这是一个迷思，这真的是一个迷思，有的时候父母就是太好了，孩子跟你太亲了，他反而有很大的困难，要挣扎的特别用力来找到他自己是谁。OK， 所以不一定是这样。OK， 那当然你要说有错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养孩子的过程没有犯过错，我们都犯过很多很多很多错，甚至于天天都在犯错。可是没有关系，犯错不怕，错是在你知不知道，可以不一样，知不知道可以更好。你能不能够改，能不能够接受，啊，有改变的空间跟余地，啊，愿意去这样做。OK， 好，那对小孩来说，他不能够达到父母的期望呢，啊，他自己真的也很不好过。好，那可是呢，有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很难。让我举个例子跟你讲哈。有一本书叫做《跟青少年谈天聊天》，OK， 那他就是访问了很多很多青少年，问他们同样的问题，结果他们发现就是说有一个很多数的小孩都会讲同样的话，他们很不满意父母一点，就说我的父母啊要我成为他们要我成为的那个人，他不让我成为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Okay， 他就是要我是成为他要的，不是我自己要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哈，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农场，很成功，那他就想要把这个传给儿子，可是呢这个儿子偏偏想教书当老师，他对农场的东西没有兴趣。好，这个时候呢 父母亲就会，这个做爸爸的就会很失望，或者是怎么很生气。 OK， 比如说我们觉得说哎，当初啊，这个我们当初没有去读医，没有去读律师，是真的。你看今天还那么辛苦，所以我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念医，一定要念律师，我们把它定了。那意思用意是不是好的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是过来人，我们觉得那样子才好，才有保障。whatever 你想，我不知道哈。那就是我们相信是对他最好的。OK， 那可是是不是他真正是他要的呢？OK， 那可是当我们的这个一心一意的那种栽培，那孩子最后不肯的时候， 我们当然很失望，我们当然很生气。那我们对孩子表现出来的失望啦、愤怒啦等等哈，那有时候看我们有时候的我们会有行为来，不是只是那个感觉出来，我们会有时候就说哈，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是强制他，你非这样不可，不然你就搬出去，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女儿，就强制性的，或者呢，啊，我们就说放弃，好，随你随你随你啊，你的事情我都不管了，就是放弃他 ，OK？ 那你想想看这种做法。关系，你们中间的关系会是怎么样？以后有没有办法收拾？怎么个收拾法？好，嗯，可是我们又话又说回来，我们让孩子自己做他这一生啊，要做什么这种决定啊，啊，真的很不容易。OK， 有时候他的决定会吓你一跳，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就想做那个检票的那个车长检票，我就好神气鬼，每个人上来都要把票给他，咔嚓剪个洞，好了不起哦！我从很小我就想做这个，对吧？你知道这个实在是，所以你说做父母要把这个钱交给小孩，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OK， 好，那可是呢，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健康成长的过程中间哈，会有这么一段时间，他上上下下哈。最后一段时间他要自己做主 OK， 那如果父母因为他不照你的安排然后就排斥这个孩子的话呢，或者是他生活中间的某一部分的话呢，这个你自己也会很痛苦，他当然很痛苦，你自己也会很痛苦 OK， 因为你必须要这么样冷漠的对待一个你最亲爱的孩子，你最亲的人，爱不爱我不知道，不过那个至少是你最亲的人 OK。 那好，那我们想想看，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呢？好，当然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然后了解接受，这是孩子成长的，从一个孩子变成成人，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必须要，而且是一个必要性，他必须要经过这样，必须要有这个能力，必须要自己试试看 OK。啊，他这个必要性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小时候，这小孩子一定要学走路，一定要学讲话。哈，一个孩子一岁不会走路不会讲话 ，OK， 他三岁不会走路不会讲话，你要开始担心了。他到五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讲话，那你已经完蛋了。OK， 同样在青少年时期，他会走路会讲话了，可是他要会做决定，会要会做选择。OK。好，其实哈，我们讲过，我们前面讲那个艾克森的那个成长期，我们知道从18个月到3岁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在跟你说 no， 他就已经开始，他第一次从你跑开，他不再抓着你揪着你什么，他跑开，然后再回来，那个时候他已经在朝这个独立的路上走了 ，OK， 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他已经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已经在开始在往外走哈。那既然这个是必要的，我们做父母呢就是帮他们达到他们想要独立自主的这个目标 OK， 让他们我就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让他学走路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让他摔跤，因为没有一个小孩没有摔跤就学会自己走路走得很好的 OK。 那学说话的时候可是会说错说不对OK， 所以我意思是说你让他有摔跤的时候你容许他有这个自由去摔跤去犯错，慢慢的他从他的摔跤的痛里面从他犯错的那个后果里面他会越来越学会来慢慢的会开始控制会怎么处理会面对会可以面对这些他自己的人生。好，然后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怎么规定你怎么做 OK， 那可是现在呢我们规定要还是要非常清楚要清清楚楚，可是呢要他们的参与 OK， 我们就说十层楼上的栏杆永远要有 OK， 可是这时候的栏杆的定法我们十几年了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栏杆了，因为它那时候小栏杆举不够高，那现在可能要高一些或者怎么样，安全起见 OK。 可是这个时候你在竹栏杆的时候不再是我的选择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做，让他参与一起来定规矩 OK。 那 那规定要适合他的年龄，而且呢要有弹性。比如说我说 OK 你现在几岁了，15岁16岁了，所以呢你晚上回家可以延到11点，原来是9点，你出去玩什么9点钟一定要回家，你现在可以到11点。 OK， 如果是这样子，那我的十一点说出来以后是是11点，可是在特殊情况，比如说他有一个音乐会，好，这个音乐会呢12点才完，那你不能说11点他一半就要出来，所以就说这碰到的时候你要有一些弹性，也事先跟他讲好。弹性不是说随便有个理由就可以有弹性的，不是，就在特殊情况上有弹性。好，那你这个时候规定千万不能跟小时候一样啊，这个一定是注定失败。如果你还是跟小时候的 那规定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一定失败。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不见得要改，可是你跟他商量或他同意还是可以那样。比如说袜子啊，要不然你去丢在洗衣机，要不然就塞在鞋子里， OK， 那你觉得怎么样？好，那就是要他同意，可能还是一样不改的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就让他参与，是他同意的，所以是他的决定，而不是我的规定你得听。 OK， 好，那父母这时候可以用心仔细我们听儿女的意见和感觉。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表达的，如果我真的很用心仔细听他的意见听他的感觉的时候，我表达是对他的尊重。 OK， 对他想法看法的那种重视很重要，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 OK，可是呢虽然是这样注意听，最后执行权还是我是要保留的。好，我这个不是操控政府啊，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听，我可以了解，对，我相信你会这样想，可是我这样我是觉得还是要十一点，因为那我什么什么我的考量，我可以仔细听他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 party 不到十二点不到一点两点的啦，那你是那我就从来不要参加 party 啊，怎么说，哦，我这个我了解，好，那我可以知道，可是呢那个我的理由是什么。好，那所以就说最后的这个执行权呢还是在我这里。那最后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稍微negotiate一下，negotiate到我还可以，比如说十一点，我说好吧那就十一点半，最后就说表示说我不是说那么 rigid， 我做一些都是做假姿态，假装听假装了解，然后可是还是依我行事，不是，我是真的听真的了解真的了解那个难处。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调整。好，所以呢这个孩子如果发现这个父母愿意沟通， OK， 很清楚的规则，而且呢父母一定守约，讲什么一定守约，前后一致，一直是这样的话，他反而他会很尊重自己 self respect， 他反而得到这种力量来尊重自己，而且有安全感。好，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又是为什么是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 OK，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完全的是一种建立。 OK，那另外我们昨天有人提到，就是我就说不要反应的太过度了哈，因为我们听到太多太多青少年很可怕的事，很可怕的，所以有些父母很早就要开始紧张，很想要就规定的很严，嗯 ，OK， 就不行就处罚什么之类，就是怕他变成那样啊。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就是处罚孩子不但不能够收到他自我控制的功效，我们需要孩子是自制，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情绪 ，OK。那我们这样子就是管然后处罚的结果，不但不能够让他学会自我控制，没有学会这种能力，反而呢会造成他青少年期的强力反弹。因为我现在个子也大了，我声音也粗了，你知道我也可以怎么样了，好，他也可以发脾气可以发怒了，你也不能把我怎么办了，所以他会强力反弹，反而更难搞。 OK， 比较好的方法呢，好，是我们跟他沟通，到青少年期的时候我们开始跟他沟通，我的忧虑是什么，我的担心是什么，我的害怕是什么，好，让小孩子更了解父母的心。然后呢当他了解，他还知道这是 这里面我们是用爱的方式，他感觉到这里面爱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合作的意愿。好，那那个时候就容易处理。好，在下面做法上面哈，在下面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接纳，因为有时候青少年真的是很不可爱啊，又懒 又脏啊，又不听话，要闹情绪啊，那这个，嗯，而且这个一下这个一下那个没有停的时候 ，OK， 所以他而且他对每一个人都是批评 ，OK， 很极端自私。我最记得我那个他们两个都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儿子在学开车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讲，我开车会把我气死，从头到尾我没有一个动作是对的，都被他们两个批评的一塌糊涂。我叫他们 backseat driver， 你知道，就只告诉我，妈，你右转太快了，你看我头点了三下，反正我开车没有一样是对的。那只是这时候他们真的就是很不可爱，而且呢非常非常自私，感觉上哈，他们是很自私。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哈，这些行为表现，其实他们里面混乱挣扎哈，像在外面的显现，那这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正常的一些成长期的特色，我们就不要去同意他，也不要去挑剔他。他讲什么 ？OK， 我不需要同意。哦，那是他的现在的感觉，他现在里面的反应。OK， 所以呢，我并不见得同意，可是我试着了解，那我也不要去挑剔他。OK， 也不需要就说他讲的每一件事情，我赶快跑去参与帮助他，不需要。一段时间以后呢，他里面这些挣扎、这些起伏，这些都缓和下来以后，他就会越来越可爱。下面他需要我们的支持，虽然呢他们绝对不会承认他需要你支持他，可是大多数的青少年还是很需要父母的鼓励和支持。 OK， 那因为他们常常会做错事情，做事有头没尾。 OK， 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这个时候就最好不要再用责怪的方式，好，因为他们很需要知道他们仍然被爱，虽然他知道他很不可爱，可是他需要知道就是说他父母还是爱他。 OK， 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大小时上他乱搞一通，搞得乱七八糟的结果，他还是需要知道父母爱他。 OK， 所以父母要鼓励他们这种做错事、做坏事、做不对的时候，我们要鼓励他们去了解是怎么回事。好，我们要跟他去讨论要怎么做，好，然后让他自己再去试。所以这是鼓励他独立，鼓励他负责。好，那容许他做一些决定，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一些责任来做决定。然后就在做错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给他鼓励，因为他试了没试成。还是鼓励他。好，那如果说我们青少年的亲子间问题实在很严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外面的介入。好，我们不妨在教会里面，好，请什么，或者是说找外面的辅导。问题如果实在是那个时候，不要试着闷着头自己解决。有时候因为我说我们都有盲点，我们看不到问题出在哪里，尤其自己身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真的可以找外面人帮我们看一看。我们就说任何的人，因为旁观者真的比较看得清楚一些。好，这个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分享的？这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上面的转变，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大家又快睡着了哈，还是有些人已经睡着了。我们还是要讨论，因为不讨论不行。不过呢，我先把忧郁症稍微讲一下。好，我们到那个我们忧郁，就说我们说 depress， 好，那个是这个是情绪上的一种，并不代表是病。比如说你碰到什么事情不顺心、不高兴，你就你知道，沮丧一下，没力气一下，好，可是这个东西会回来，就说你过两天啊，过一阵子你就会好，那这个不叫忧郁症。好，忧郁症你是要持续大概两个礼拜以上，在这种低的情绪里面，好，那要两个礼拜以上。那这两个礼拜以上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是你大部分时候都不开心，你不开心的时候要比开心的时候多。 OK，然后呢，你在这个同时呢，你会有些东西受影响。我们从生理上讲起，第一个，你的睡眠会有改变，很多的时候你会失眠，睡不着，睡不好， 好，晚上上床躺着睡不着，或者是说很早就醒了，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或者是夜里常常醒，醒了以后很不容易再入睡，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青少年比较多，就是嗜睡，就拼命睡，一天睡他十几个二十个小时一直睡，这也是 depressed 的一种啊，同样的现象。这是睡眠，饮食上面也会有变化，有的人呢就开始吃不下不吃了，胃口很差，一点没有食欲，不想吃东西。那另外一种呢刚好相反，拼命吃，吃个不停。所以呢有一个指标是什么，你的体重在两个星期之内上下升高或是降低超过你原来体重 5%， 那这个就是一个指标，你重了加重了你原来体重 5% 或者减轻了 5% 好，或者以上，那这种就是另外一个指标，好，是我们要开始要留意。好，那有一个最最最最的一个最清楚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呢，是你这个人一点兴趣一点动机都没有了。好，你原来喜欢做的事你也不想做，你什么都不想做，原来有兴趣事也没有兴趣了，好，什么都引不起你的兴趣，提不起劲来，做什么事情都没劲儿，都不想，都没有那个，啊，永远觉得很累啊，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干，那个感觉，好，你原来的喜欢的，好，比如说你看电影好啦，不一定你喜欢做的事情，结果你现在都不想，都觉得没意思，没兴趣，那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了，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最常看的是这一个，好，最常看的是这一个。然后生理上面就是常常是觉得很累，然后有时候就伴随着很多很多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头晕头痛啦，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会吐，好，有时候会痉挛，有时候呼吸急促，然后心跳你自己会听到嘣嘣嘣嘣嘣嘣很快，好，然后没有力气，那个心跳没有力气，然后有时候这里痛那里痛，很多地方莫名其妙的痛，那这些痛呢，你常常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找不出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好。那像这些都是一些指标告诉我们你已经掉到忧郁症里面去了。然后另外在你的头脑上面，我就说长期的这种serotonin 这种 dopamine 这种神经元的不够会产生什么呢，第一个你会你的短期记忆力会退步很多很多，什么事情哎就忘了，我从这边走到那边去我要干嘛，然后就想不起来了，我来这边干嘛的，想了半天啊，像这种短期记忆力，我今天早上吃过维他命没有，想不起来了， OK， 像这种短期记忆力就退得很厉害， OK， 那另外呢你发觉你注意力很不集中，比如说你在跟一个人讲话，然后讲你忽然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哎，就没听到了，你注意力就不见了，或者是你想要专心集中注意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读一个书啊或什么，你办不到，搞了个半天一直在重复，还是不知道他在干嘛，读一本书，好，你一直那玩还是不知道，那个时候讲不是说他很难，是你没办法集中， OK， 然后呢就那个当然就说这个会你的脾气会不好，没有耐性，然后这个碰到一点事情就觉得哎烦得不得了，然后就是不想去处理， OK， 那很不快乐，然后这些东西很容易放弃，什么东西都很容易放弃，好，非常的被动，好，那这些如果你这些现象都有，那我就告诉你说你要赶快看心理医生了，哦不会，已经笑得很高兴，没有错了，这个诊断是错的，因为有些人嘻嘻哈哈看起来还是很高兴， OK， 不见得，不是说他不笑了，可是他笑他里面一点都不快乐，这个只有自己知道， OK， 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你需要看心理医生。那我顺便跟大家解释在这个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名词哈，心理医生是医生，是他的学位拿的是医学学位， OK， 他的名字叫做 psychiatrist， OK， 那他拿的是 MD degree， 是一个医学的学位。那他只是说最后分科的时候他学修心理科。那这种医生，这种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开药的。OK， 可以。
反正精神科吧。
哦，精神科啊。OK， 是精神科医生是吧 ？OK， 我不知道怎么翻，因为有人 psychiatrist 对。精神医生 ，OK， 好，因为有人告诉我是心理医生，
那心理医生是 psychologist，OK，psychologist、
okay, 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st 是什么呢？他是读心理的 ，OK， 那他不读医，所以这种人不会开药。那psychologist 又分成几种哈，那有一种是走临床心理医生，他拿的不叫 PhD， 叫 PsychD。好好，等一下，等一下姐，这都是很长的字耶。啊，谢谢，我们的教授太棒了。这个是助教，这是教授。嗯，那这种 psych D 他们拿的，就是他们做的是，他们是走临床，所以他们专门做这种协谈，啊，他们做的是协谈。那另外一种呢，心理师他是走的是做实验，所以他拿的学位叫做 PhD， 好，不一样，两种学位不一样，修的东西不大一样。对不起，我们这个不帮忙还在挡路是。那这是另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心理治疗师。心理治疗师呢，他们是读的是心理医疗 ，OK， 心理医疗，他是走临床路线的，可是他们只拿到 master degree， 就是硕士学位。
啊，
所以
有硕士
3种，你如果要去看要找人的话是三种，那老实说念心理的话是有4个学位，4种不同的学位。两种是临床，是用做咨询的，一个是 psych D，
是这样吗？这个前面是 psych D， 是
PhyP 我看看 psych D P CH， 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 CH， PhyCH 啊 D。OK， 这个他的这个是OK， 他翻译成心理医生 OK， 这个是心理医生，这个是做协谈的，那他的学位是这个，然后他们是专门这种医生，跟我刚刚讲的 No， 这种是 clinical， 这种是 clinical， 另外一种那个就不要写了，那种 psychologist， 那种是Clinical therapist， 他叫做我们在这边叫做治疗师，叫 MFT， Marriage Family Therapy。
那 social worker 有什
么 ？Social worker 是另外一个，我刚刚忽然想到。
那到底要
这边
要去看哪一个？
好嘛，我慢慢来嘛，不急。
慢慢来。
这个 Family MFT Family Marriage Therapist。OK， 对，那这个心理医师啊，这个 psych D， 这个 psychologist， 他跟下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测验 ，OK， 比如说你的个性上，或者是你们的喜好上，等等，就是我要找出你的病在哪里。那些测验只有他们可以做，这种就只有这种 psychologist 可以做。OK， 他们多读的学分就是完全在读这种测验，怎么去读，怎么去解读这些测验。OK，
老师，你刚刚讲一个中间的心理医疗是临床的，拿 master degree 的那是
这个 marriage family therapist 这个。
哦，他的心理医疗人。
对，心理这叫心理治疗师。那我们现在都是新的名词，心理治疗师是他们这个新的翻译，这个叫心理治疗师。
这个
婚姻呀，
这个不要
呀，他叫做心理治疗师，现在叫做，反正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称师，什么师什么师。
那
工具
又是什么？
哪一个？哦，有一种 coaching。有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coaching 就是说，因为这是法律上的不同。coaching 就是说，那他也不帮你做，就是说，怎么讲呢？
你分析问题
，他协谈通常是帮你去，你去自己去想，他你自己去想，自己去解决，自己去那个。可是他帮你往那个方向点，他不给你答案。可是你是 coach 的话，他告诉你，他根本就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你能有什么选择？你要先要怎么做？什么就是跟你讲方法。
那你说自己去想，自己去做是什么？
等一下，一个个来哈。
你去想，自己去
心理治疗，他会带领你，他会点醒你。这两个做的都是很像。OK， 那这个可以加上做测验。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可以做，比如说小孩子，我们老是觉得他这个孩子很不乖，那个老是发怒，老是打人，老是干什么，我搞不清楚。那这个就可以做测验，看他是不是有比如说 Asperger 的问题啦，比如说ADHD 的问题啦，比如说有一些学习障碍啦，或是一些脑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哦，另外还有 neurologist， 那个就太多了哈。不过就是这种他们可以做这种测验。OK， 那这种的除非他经过特别的训练，就是说他拿了这个学位，他另外去受某一种测验的训练，他拿了那种 certificate， 就是那种证书，他可以解读那一种测验。
老师，这两种都是属于协谈，不会告诉你说这个结果，就是
不是说不会告诉你，只是他不是，就是说不是像教你你要怎么怎么做，你要怎么怎么做。 coach 就是教你你要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做。我不知道，这翻译我跟你讲我真的搞不大清楚。
那个 neurologist
精神科，
神经科
他
是有内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这就很有学问的。
我学一下
internal neurologist， 看你的那个神经元哪里缺的断的，神经外科就帮你再接回来的。
是讲神经的，是讲你的神经是什么生理上的。
哦，
嗯哼，因为有些孩子到好，
社工人员呢
，social worker， 他们如果拿到呀 master degree 啊，他们也受了那种就是3000个小时的这种实习训练，然后经过考试合格的话，他们也可以做协谈。他做的分析比较多，他很少告诉你要怎么做。
哦，那哪一个告诉你怎么做？
Coach 没有写，这边没有写。那 coach 通常也是这种人做的，一样，这三种人通通可以做 coach。
哦，也可以。
事先跟你说明，因为这有上法律上负责任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哎，那个在美国了，这三种都可以做 coach。
那辅导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翻译的不大一样，有旧的翻译跟新的翻译。counselor 可能是 counselor，
圣经的 biblical counselor，
对 counselor 可能是辅导，yeah。
所以你们的辅导教会辅导可能是 biblical counselor。
那辅导是这里面哪一类？
就是他是经过神学院的 biblical study training， 用圣经不用心理学的方式。
我想，yeah， 我不敢讲，我不知道。
学校也有辅导啊？
对，
学校 school psychologist。如果有学校的话，现在是school psychology， 那这个 psychology 他在学校他不去开业的。
那你要问老师，你不能问
学校。有学校有两种，一种是课业上面的一种辅导，比如说你选什么课还差多少课什么，这个是一种辅导。不一定每个学生都有指定一个这种属于课业上的辅导。那可是如果你他发现你行为上心理上有问题的话，学校有刚才讲那种 school psychologist。 好，那呀，因为我的实习有一部分是在学校，在一个高中，好，在刚海，那个里面就是说， 老师觉得哪些小孩子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父母有一些要求，那这个呢名单就会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就知道，我就那个学校就会把他的这个孩子每一个名单上面的孩子的课程表给我，那我就按照我的时间哪一节课去叫哪一个小孩来。好，那这个时候是做一些辅导，那这是有两种，学校有两种，课业辅导是每个孩子都有，那心理辅导是有问题的孩子。社工你呀，你通常社工是你要拿到硕士，好，然后拿到硕士以后呢，你也要有，
是心理系的硕士，
不是社工系的硕士，啊，然后你拿到那个学位以后呢，你也一样要做实习。我不晓得他们好像只有两千个小时，我现在搞不大清，他们好像少一点。好，那做这种我是这个属于这个 family marriage therapist 心理治疗师。那我们是你拿到学位以后，你要做3000个小时一对一的实习，这一做就是好几年呢。然后做完实习以后呢，你要去考试，然后考两个试 ，OK？ 那两个考试你都通过了以后，你可以拿到执照。
那你拿的是哪种学位？是心理系的？
这一个，因为我很老很老才去读。
Master 是哪一个 Master？
是 Marriage Family。大学里面我跟这个完全我转行的完全无关，我这个是在我在神学院，在那个 Western Seminary， 在一个西方神学院，
因为我知道我朋友他是说去，他是在譬如说他在 South West， 他拿或者在哪个学校，他是拿他的心理学的 Master Degree， 那这个的话是出来就像
心理学拿 Master 不一样，心理学的 Master Degree 不是临床，不能做这个，因为修的课完全不一样，这个东西完全是修临床课啊。
那会变
成心理科医师啊？你 master degree 不行，你要再往下念，再继续往下读才可以。要读到 master degree 心理系，不是那个好像你心理系读 master degree 还是没有什么一定的出路，还是没有。那可是那个这个也是 master degree 啊，这个 marriage family therapy 这也是 master degree 那个嘛，可是这个里面就是都是临床，你修的课啊选的那个啊都是临床的课。MA 是 master degree， MS 是 master of science， MA 是 master of art， OK。哦、oh, ，OK， 好，那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们的 training 跟要求是差不多的，那这个要多很多，就是解读，就是会读那个测验的结果。好，他们很多训练在那一方面，那你看这个都可以，唯一的不同就是价钱不同。好，那个因为他是 PhD， 所以通常是比较贵。好，那贵呢，我们是说200-250一个小时开始。OK， 那如果是这个这种的话呢，他们的价钱就是低很多，然后看他的经验哈，从我还90块的哈，从90块开始，然后现在大部分是100-150块这一种。Social worker 呢是看经验，不然是跟这个差不多，跟那个心理治疗师差不多。那精神科医生当然就更贵了，是因为是医学那个。好，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大致上，所以精神科医生有的时候像我们叫躁郁症，好像这种呢，精神科医生，因为躁郁症有时候是遗传，是你的里面脑子里面化学不平衡，所以你通常这一个，如果你单很单纯只有躁郁症的话，你找精神科医生。他开的药只要药对了你就完全正常，可是通常躁郁症因为我们都不会很早发现，小孩子不大容易发现他是躁郁症。
躁郁症
就是 bipolar， 就是你
是不是忧郁症也是看药的？
忧郁症需要，因为忧郁症不是只是那个问题，这个治标，你吃药是治标，所以你有心理上的问题你要看这些OK， 然后这个都好了，你这个药可以停了。 不然你这个药吃一阵子，然后你一停药你会再发，而吃这个的时候也不见得能够功能很好，因为你里面就是有里面有一些问题。
Bipolar
是一种遗传，是里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自己平衡自己，好，一下子就是说manic 就是变成很怎么讲，太多精力在脑子里面，太多精力一下子又会掉成忧郁症里面去，就是一点精力都没有。好，这三个都协谈，下面三个通通协谈，都可以做辅导吧，我相信都可以做辅导，不过你要是 coach 要什么话，你有时候要讲清楚，因为我们的记录可能因为是法律的问题不会一样的，你说我只要被 coach 就是我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做，好，你要给我一些建议，有哪一些我有哪些 options， 你要问这个的话那是做 coaching。 OK， 如果你就说 我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想治疗的话，那不是 coaching， 那是做心理医疗。嗯，应该是不，有些人不做，有些人不做辅导，有些人不做协谈，你就是看每一个人。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 coaching， 我相信就是我想那个辅导，
辅导
可能 coaching，有的时候是翻译上的那个，因为原来旧的翻译不叫心理治疗，是叫心理辅导，所以我现在我也搞不清楚这个翻译上面的那个字到底现在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对，
协谈是什么？
哈，就是一样，就是我也不知道协谈跟那个这几个到底哪一个是代表哪一个，我不是很清楚。自己想自己什么？自己你自己去就去开启你这种让你是成长这种叫做心理治疗，
不是协谈。
我想大概叫协谈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最近的最新的翻译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才被去年还是前年底我才被人家改正说我们的名字叫做心理治疗师，我从来不知道我叫心理治疗师。
他就把那什么婚姻关系、婚前婚后的协谈辅导，什么前后秩序不能到颠倒。
哦，那我真的不要问他，我真的我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名字，对不起。你说什么？
那他们不做 coaching， 那他们做什么？就是诊断而已。
没有说只做诊断的，事实上诊断要从治疗中才会发现，因为你有的时候诊断要好久才能够下诊断。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听是听他一面的讲法，所以很多东西你并看不到，所以我们通常就说我们通常是说差不多两个月以后你出诊断是比较正确的诊断，因为两个月以后你听多了谈多了你看到观察多了你才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时候下诊断比较正确。
老师，你之前讲的就是那种婚前辅导，那种是算
三个月的
去
呀，那种其实这三个都做都一样都做的，都做的。
你说哪个比较贵？要200块？
哎，你看嘛，拿到 PhD 也当然就比较贵嘛。
哪个是 PhD？
第一个 psychologist， 这个 PhD， 这 psych D。
心理科医生。
呀，呀，这种一定就比较贵嘛。
那忧郁症，上次你有提到说忧郁症还有什么到什么有一个阶段什么的，我忘记了。
谁记得？
他是说忧郁到忧郁症。
哦，
前面是忧郁的 status。
OK。那对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我们上上下下我们都会有。可是如果你一直在掉下去的状况，有那刚刚我们讲那么多症状，超过两个礼拜以上，那个就是可以变成就诊断出你有，就可以下诊断说你有忧郁症。OK。通通都要找。如果你是诊断忧郁症的话，
是其中一项还是说全部要符合？
刚刚讲的大部分都要符合才行，因为它还有更多，我没有办法全部记得。不过这是几样重要的东西要有。 好，
有没有说用神的医治哈，使他能够恢复，还是说一定要吃药，一定要那个？
这个东西我绝对不敢在这边讲。OK， 为什么呢？神要医，神绝对可以医治。可是问题，很多时候问题在我的身上，在我跟人的身上。OK， 那我常常就说我不是很同意，有些人就说你自己的问题你盖起来不管，然后就说神医治，神医治。那神是要医治你，可是他要把你翻开来，让你去面对，去处理，去承认，去改进，去成长出来你的问题。OK， 那所以就说你要是就说闷着头，我就是不做任何事，然后我就是神就会医治我，那这个东西是我不能同意的，尤其心理上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啊，常常是我里面的东西。那我里面是什么东西？常常是我里面受的伤，我里面就是我们一层一层的那个保护的那个东西壳那么厚， OK， 造成了很多的问题。那我自己当然很痛苦，因为我需要的是归属感，可是我自己把自己孤立在我的保护的那个厚厚的城墙里面，所以我当然很痛苦，所以出很多问题。那我就说哦，神会医治我，最后很可能这些都会有会忧郁症出来。OK， 那我说神医治，那不行，你不打破这个东西的话，不可能。可是你躲在那边还在保护自己，我不去看，不去问，不去想，不去接触，不去自省，我就是要神医治，你还是在保护，你这个还是一种保护，所以你这样子好不起来的。
那我现在在接触的就是说神，就是作用跟神连在一起，和神光照，光照以后就是把一些原来小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照给你听以后，然后你要饶恕，就是说你谁对你的伤害，你要对这个人的饶恕，然后慢慢慢慢就从那个苦毒里面释放，释放出来以后，
对，你这个时候已经从壳里走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会的，这个是会好的，不是说一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说要有外面的介入，因为我有盲点，我常常知道我有盲点，所以我如果能够一两个非常真的朋友会跟我讲实话的，会告诉我他看到我什么，然后我能够相信他，我能够接受他，不说我就受伤了，我就不要你了，不是那样的话，那我是觉得这个绝对可以好得起来。好，那方便就是找一个专门学这个的，然后很快他一下就可以帮你看出来了。 OK，好，大家是不是还想讨论呢？还讨论很热烈。一个症状很难讲，一个很难讲，尤其失眠有的时候真的青少年会容易发生，因为我就说他整个里面在连线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乱，而且荷尔蒙的关系，荷尔蒙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影响我们睡眠很厉害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是荷尔蒙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说啊，我们看到小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从医生那边开始，先把可能是身体上的问题把它确定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因为身体上问题其实是最容易对付的一种东西。 OK， 那所以先把这个就要 screen 掉，先把生理上的问题把它 screen 掉，如果没有办法找不出来，那我们再往心理上面走。 OK， 那一个症状不能够一个症状不能说哦，它就不能够断定它是就是心理病。
那自杀未遂现在
长哪样？自杀未遂大概通通都要没有，就是说他要有自杀到自杀程度的孩子们呢，我们最好就是说站在比较小心的那一个层面，因为通常自杀过的孩子会再自杀，因为他已经试过这条路了，然后不管他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孩子自杀哦，还有一点我们忘了提，就是青少年自杀成功率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样，他就是没希望了，他就那个了，然后所以他对人生的意义，对生命的意义，什么东西都没有太多太多的了解跟那个，他就是感觉不好，然后呢他就真的会做，然后他做起来，而且尤其你现在上网他都教你怎么自杀，怎么会让死得成。
我有个朋友他自杀，他说那个有那一桩事叫他要配多少，
对，
然后自杀去。
对 ，exactly， yeah， 就是这样。对，对，所以那个青少年，如果就说你真的很不愉快，你就真的是说，活得不如死的啊！我死了，也许大家都好过一点。你看我爸那么气，我妈那么不高兴，说我死了，也许就没事。等等，他这么一念头一来，他很容易成功，因为他考虑的东西很少。像我们这个年纪要自杀反而难一点，哎呀我的女儿怎么办，哎我的儿子怎么办，哎呀这个我妈妈这个怎么等等等等，我们考虑多一点，他们那个时候不会考虑那么多，所以就是他们的自杀成功率蛮高的。那另外有很多是一种我们叫做 gestures， 就是一种姿态。那这种姿态呢是什么，他不是真的不想活，可是他真的很痛苦，所以他是一种等于说是我们叫做就说喊救命，他希望有人来帮他，有人来注意，有人来帮助他。那青少年这种型的也不少，所以你说自杀未遂很可能是这样。那这种一定有一些问题存在，他就是在
就是要自杀，就是自杀未遂，但是还会听到一些声音，就是魔鬼。
哦，这个是我们刚刚忧郁症的后面，忧郁症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你会有幻听、幻视呀， yeah， 你会看到一些好像鬼怪的东西，你会听到一些鬼怪，也就是听到一些那个，然后那声音叫你去死，然后叫你怎么死，好等等，或者说你去杀谁，好等等等等。那我们这是如果我们单单站在医学角度上，这种叫做幻视、幻听，这种会发生在忧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里面。OK。那可是如果我们从属灵方面讲呀，很可能就是受了仇敌的影响，因为我们基督徒哈，我们的心仇敌是进不去的，可是他可以在我们其他的地方，如果有地步的话，他会利用。哎，什么时候什么叫做有地步？啊哈，我们顺便谈一谈怎么有的人会受影响，有的人为什么就不会哈？我们这样子想哈。你说在什么样的地方苍蝇可以滋生？有垃圾，有脏东西，有腐烂东西。那什么样的地方蚊子会繁殖？死水、脏水里面。OK， 那所以呢，我们要这种恶者，他没有办法随便侵犯一个人，因为神造的时候是不同的 being， 是他是属于灵界的，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好的保护，就是隔断。他们不能随便，除非他可以进来，有这个位置，就是说像苍蝇有垃圾，没有垃圾的地方不会生苍蝇的，没有死水脏水的地方不会生蚊子的。 OK， 那什么是我们里面的垃圾跟死水呢？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受的伤害，从小长到大我们受到里面的伤害，那个没有愈合的伤害，腐烂的伤口一定会生蛆，对不对？一定会 有那个苍蝇。好，那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犯的罪。好，那犯罪里面包括圣经上所骂的这种邪叫什么淫乱什么，就是拜假神的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父亲母亲有时候孩子难养哦，送去什么什么，就是又烧了香又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还送给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干儿子之类，送给哪一个什么菩萨，哪一个神，搞不清楚。那这种如果有这种动作的话，那就是里面就有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呢确有其事。哎，我以前上过魔鬼学，我上了好几门魔鬼学。哈，Western 没有教。哈，
寒露到日落啊，是24小时吗？
那是一个形容词，没有说一定几个小时之内。好，我们说今天事情今天解决，不要带着怒气或是怨气去睡觉，那个意思。好，OK， 刚刚还有一个什么我没有回答的。哦，你说 Western 是不是开这个课 ？Western 刚才哪位 ？Western 没有开这个课。我是听的，一个是林道亮林老师的课。那还有一个是吴勇吴长老的课呀。Yeah。 要你要就真的要很严肃的去找这些人再做更进一步的诊断。 因为你就是越来越消极，越来那个，而且这个有一个特色，就会他会开始关闭自己，不喜欢跟人家来往，不喜欢出去，不喜欢接触人，电话不接，门不开，就越来越关闭，关闭到最后就越来就越没有出路，越来越没有希望，所以那个自杀念头会进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忧郁症，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很担心就是会走到那一步，因为他的 tendency， 他的那个就是怎么样，他的意向就是这样，关。因为忧郁症的人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自尊都非常的低，他觉得那自己看自己很差，所以他也不相信任何人会觉得他有价值，所以他已经受不了任何负面东西，他不要接触人。其实今天一个有忧郁症人进来，那我跟这个人打招呼，我没跟他打招呼，他里面就已经不对了，我瞧不起他，他会有就有这种想法，所以给自己他永远接受都是负面的，他进去都是负面东西，所以就越来越负面。那时候就说他没有办法正面，有时候我很难把这个形容清楚，我就用酸碱度来讲。我说如果你脑子里面是整个是酸性的时候，那个碱性的东西进去一滴的话马上就被综合掉了，完全不存在，因为太酸了。那如果我们说酸是属于负面，碱是属于正面的话， OK， 那它就是它整个是酸的，所以你碱的东西根本进不去，进去也被综合掉，都没有了，那这个是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发现有那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赶快出来找外面的外援。
那像忧郁症、躁郁症是就可能遗传？
有，躁郁症几乎90%都是遗传。OK， 忧郁症一开始我们叫做那个躁郁症叫做 bipolar。OK， 忧郁症我们本来叫做叫做什么 ？unipolar， 就是单一的一极。那个是南北极，这是单一极，就是北极。OK， 所以忧郁症也有是遗传的，因为有人天生他脑子分泌的这种 serotonin 这种 dopamine 这种东西就是比较低，比较不够，所以这种人啊有时候会变成酗酒的人。忧郁症，因为他那个会帮他，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哦，我们今天毒也讲的不够多哈，那个毒品有的时候都有它的功效哈。那有的孩子像那个ADHD 的孩子，啊 ADHD 的孩子他们常常抽烟，就是有烟瘾或者吸大麻，因为那时候那个让他能够功能正常。OK， 烟是一种兴奋剂，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他已经那么 hyper， 那么过动，应该是要压下去，刚好相反。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相反，因为你那个过动儿啊，他们给他开的药叫是 Ritalin 是最多的，那种是一种兴奋剂。
Amphetamine
OK OK， 那反正所以这种所以那 OK， 那所以我们读讲的不多，那读对他来说，比如说有些小孩子很害羞，好，在公共场合里他非常的害羞，所以呢他如果说喝一点酒或是吃那个，他好像会比较relax 一点，他就可以 social， 都是一开始都有他的功能，或者他觉得很痛苦，然后他忽然觉得说他可以忘掉这一切，很快乐，所以一开始也有他原因。所以我就说好奇是有，可是上瘾就会有它更多的原因，我们就要去找那个原因了。好，我们明天刚刚有一点大家有点误会，我们明天还是有课，可是我们那边课是看电影跟讨论，大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OK， 我们跟看电影以后，我们要把等于说是个总复习，好，那把我们从第一天开始上的东西我们在电影里面我们都会看到，然后我们来讨论。 OK，这个会有，可是呢明天的协谈或者是说我们一对一的谈话我们暂时。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